产这个炮弹，然后呢，卡迪拉克呢在生产坦克和榴弹炮，克莱斯勒呢生产勃朗宁的机枪，福特公司呢则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工厂，以每小时一架的速度生产 B-24 轰炸机。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作为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如果真的动员起来的话，它的这个在这个底层的，在这种低端的制造业，如果他想做的话，其实速度是非常快。2020年当疫情爆发的时候，美国发现自己没有呼吸机嘛，但是美国很快就改装了汽车生产线，然后呢把它们变成可以生产呼吸机的工厂。所以呢，美国摆脱中共呢，比中共摆脱美国更加容易一些。因为中共所需要的那些高端的芯片、精密机床、重型的机械设备，不是中共一声令下就能够生产出来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共和美国呢，虽然都看对方很不顺眼，但是呢，却都不敢脱钩。习近平有的时候你觉得很愚蠢啊，但有的时候呢，他做的那些事情也可能还是有他的想法。习近平不喜欢电商啊，就是像这个阿里巴巴呀、什么什么京东、美团之类的不喜欢。习近平不喜欢这种资本运作啊，不喜欢金融。习近平不喜欢教育产业。就是呢，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希望能够让中国的经济这个能够脱离这些这个虚的东西，然后呢向实体产业发展。因为电商、金融、教育都属于就是让这个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嘛，而习近平真正想发展的是中国制造2025。所以习近平是想通过中国制造2025发展一些比如说高端的机床啊，这种重型的起重设备啊，一些这个高端的芯片啊等等，是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来让中国变成一个整个这个产业体系非常完备的这么一个国家啊，这就是中国制造2025嘛。所以习近平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摆脱其他别的国家对中国的控制。而美国的话呢，他搞这种有岸外包，然后呢提到这种去风险化啊 ,de-risking, 然后呢要增加产业链的韧性啊，就是这个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其实呢说的是同一件事情。换句话来说哈，其实也是今天想讲的一个重要的 point, 就是中美的竞争呢，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制造业的竞争，尤其是在面临战争风险的时候。而现在的话，等于是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经常在看到有一些人在网上讲这个关于中美之间要开战呢、关于台海要开战呢。今天呢，其实还看到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话呢，说这个中共呢有可能在12到18个月之内开始攻打台湾啊。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啊，一个专家，他呢在这个 Hudson Institute, 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智库了。在这个开研讨会的时候说，这个中共呢可能会在12到18个月之内攻打台湾。这个指的就是这个2024年台湾大选，然后之后的话呢可能就要动手了。那么也有很多的自媒体人的话呢也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哈，说这个中共要在台海开战。实际上哈，我们看一看这个现在中美之间互相依赖这种谁都不敢脱钩的这种状态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战争是打不起来的。我经常看到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有时候他们会打赌啊，就是包括美国的国会议员在内的一些人，他们会打赌。他们打赌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打赌的啊，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我错了，那么我呢就捐出一笔钱来啊，这笔钱的话呢由你就是赢的那一方可以指定一个非盈利机构，我就把这笔钱捐出来。那如果你输了的话呢，我就指定一个非盈利机构啊，让你把钱拿出来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其实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一些关于中共要在台海开战的说法啊，或者关于中共要闭关锁国的说法，我真的很想打这样一个赌。我觉得中共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做到闭关锁国，中共也根本就不敢在台海开战。因为中共自己的战争机器的话，等于也是依赖美国的芯片或者依赖其他别的国家的一些配件等等，就他打两天的话，他的这个武器也就没了。不仅仅是美国哈，其实北约也是一样。这一次在维尔纽斯，就是立陶宛的首都召开的北约峰会呢，会后发布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15次提及中国，可以视为这个组织对华采取的最强硬的立场。但是呢，他们也不敢把话说死啊，其实就是说双方都在这个怒目相向，但是呢，都不敢提出我们完全脱钩啊这样的一种，这样激烈的言辞。这一次呢，维尔纽斯公报里边讲呢，说中共对这个北约联盟的成员国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啊，这个话其实说的已经很重了啊。然后呢，说中共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工具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并且投射力量。然后呢，说这个中共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都不透明， 然后呢说中共呢他的野心和强制性的政策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中共在国际社会呢咄咄逼人啊，挑战了现行的国际秩序，也挑战了北约这些国家的安全和价值观。具体的说呢，北约在公报中呢就讲说，北京呢寻求控制关键性的技术、基础设施、战略物资和供应链，然后呢还依赖经济杠杆来制造这个其他别的国家对北京的依赖，然后呢还以各种网络行动、冲突的言论和假消息，包括他们混合起来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都采用来针对这个北约的联盟。北约的秘书长就是原来这个挪威的首相斯托登伯格呢，他在峰会上就跟记者讲说，北约呢虽然不把中共视为对手啊，就是不把你视为敌人，但是呢中共越来越多的挑战国际秩序，所以呢就是北约对中共呢是非常的警惕啊，把它视为系统性的威胁。当然北约讲这些话呢确实是真正的反映了北约对中共的看法啊，这其实已经是软化之后的看法了。中共方面呢当然也不示弱啊，中共的话呢说，北约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军事集团，在当前国际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一味的指责他国啊，然后呢还说这个中共呢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这里边其实指的就是北约现在呢已经把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日本请到这个维尔纽斯啊参加这个北约的峰会，也就是让这个亚太的国家一块参与北约的这些事务。而且呢这个北约还打算在日本的东京设立一个办事处，跟日本和韩国建立一种准盟友的关系。当然这个他虽然是想这样做呢，在公报里边的话却没有提啊，在这个最后一刻就是马上就要发表公报的时候删掉了这句话啊，就是北约呢将持续与日本商讨在东京设立办事处的相关事宜。虽然这句话删掉了，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北约和日本的合作就不会再往前推进了。那中共除了在这个言辞上反驳北约的公报之外呢，还做了另外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是这个邀请普京的这个访问中国。这个呢是消息呢来自于俄罗斯的前驻华大使吉尼索夫。他呢说这个中方已经邀请普京在十月份的时候访华，出席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然后呢这个中共外交部呢在12号的记者会上也是就相关的提问做出了回应，就汪文斌讲啊，他说这个确实是要召开一带一路，但是呢没有确认普京到中国的日期。这次北约峰会呢仍然是聚焦乌克兰和中共两大问题。这次峰会最大的成果就是瑞典成功的加入了北约。瑞典大家知道已经有200多年了啊，一直是在搞这个军事上的不结盟政策。但是呢这一次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瑞典和芬兰都积极的寻求加入北约。芬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加入了。那瑞典加入北约呢唯一的一个障碍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和瑞典之间有一些这个就是土耳其认为他们的这个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呢有一部分是在瑞典得到了庇护啊，所以因此呢就是不想让瑞典加入北约。那美国呢为了能够扫清这个障碍，于是呢就同意向这个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说这个拜登政府就计划用这个潜在的军售促使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呢放弃反对瑞典加入北约。那么在北约同意这个瑞典加入在这个土耳其同意瑞典加入北约几个小时之后，拜登政府就说他们准备开始向土耳其出售这个 F-16 战斗机了，所以二者的关联性呢是非常的明显的。但这一次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愿望呢还是没有达成。现在北约成员国中准备接纳乌克兰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呢主要的障碍就来自于美国、德国和法国，他们一直阻挡乌克兰加入，因为他们不想迈出可能会导致与俄罗斯战争扩大化的一步。白宫的发言人科比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呢，他说乌克兰呢现在如果要加入北约的话，他们可以跳过一步，这步呢叫做会员计划。所谓会员计划实际上就是来衡量某一个想加入北约的这个国家它的军事潜力怎么样，就是你如果要是真的加入北约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叫做共同防御条约嘛，那当一旦战争爆发的话你也得加入战争对吧，你也得有能够加入战争的这种武器啊，这个装备啊，这个加入战争的这个人员啊、能力啊等等，就你需要有这个啊，因为咱们是互利互惠共同团结起来一块对外的防御的这么一个机构嘛，这么一个就是联合体。所以呢如果你要想加入北约的话，首先要对它的军事潜力进行评估。然后呢科比说，对于乌克兰来说我们不需要这个评估了啊，因为过去16个月跟乌克兰的合作呢我们对它的军事潜力已经是非常的信任了。但是呢他讲但是啊，就是乌克兰必须要做出改革， 在政治、法律和民主制度方面做改革。也就是说，美国并不认为乌克兰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当然，这种说法让泽伦斯基非常的失望。泽伦斯基在去维尔纽斯开会之前呢，发了一个措辞非常激烈的推文。这个推文呢很长啊，就给大家看一眼，但是我不会去一行一行去念它。总的这个态度呢，就是说，我们很尊重北约，但是希望北约也尊重乌克兰。他说呢，这个你不接受我们成为北约成员国，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呢，你连讨论都不讨论我们能够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日程表，这个就太过分了啊。他说这是这个非常史无前例的啊，而且非常的 ridiculous 的话，就是说你们做出这样的决定，连讨论都不讨论我们加入北约成员的这个路径啊，或者是日程表的话，这个就显得太荒谬了。然后呢，说这个你们之所以不让我们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就是希望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跟俄罗斯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是我们把我们乌克兰作为一个筹码去跟俄罗斯谈啊，说如果俄罗斯你认输了啊，你撤兵了，我们就乌克兰就不加入北约了啊，通过这种方式去结束这个在乌克兰的战争。他说这样的话呢，其实等于是在向俄罗斯示弱。然后呢，他说这就是你们的弱点，我明天在出席会议的时候我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泽伦斯基讲的这番话，他的措辞非常的严厉，其实呢也引起了这个北约这边、美国这边呢，还有一些其他别的盟国，德国、法国之类的强烈的不满。但是呢，他们这种话是搁在肚子里边，他们是不会说出来的。我觉得呢，泽伦斯基在加入北约的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太心急了。虽然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啊，就是说他急于加入北约也是要给乌克兰人民一个交代，但是呢，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不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说法。换句话说哈，他其实以前是一个演员嘛，那他刚刚当选没多久战争就开打了，所以他等于是在这个政坛上的这种磨练摔打还没有经过一定的这个就是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熟度。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政治家那种成熟度那种圆滑老练是好啊，我只是说作为他来说的话呢，他有点像川普一样，像是一个政治素人啊，所以他有的时候讲话呢他并不像是一个政治家。有的时候他会有些情绪化的表态啊，他就会得罪盟友。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啊，恰恰因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才有一种不妥协的性格。政治家的话他是很圆滑，对吧，他你给我这个我给你那个，互相之间 bargain 啊，讨价还价然后妥协。但是呢，因为他不是政治家，所以他不妥协。也恰恰是因为他不妥协的性格才让乌克兰扛到了现在。那么等到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乌克兰跟西方的关系未必像现在这么紧密啊。现在大家都对乌克兰很客气，因为他是一个 victim 嘛，就相当于是一个受害者。而西方这些左派的话，他们都有这种受害者情节啊，就是不要伤害这个受害者的这种心理的感受。但是一旦等到俄乌战争结束之后呢，我觉得西方对乌克兰的这个他的支持的力度，包括很多言辞的话，也就未必那么客气了。另外一方面啊，其实我又觉得美国也好，或者是德法也好，不让乌克兰加入这个北约的话呢，确实是在向俄罗斯示弱。俄罗斯如果没有核武器的话，美国我觉得他是不怕跟俄罗斯开战的。恰恰是因为俄罗斯有核武器，所以美国在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上才犹犹豫豫。那么反过来讲，美国的这种犹豫的话，等于是鼓励那些其他别的恐怖主义国家，然后像伊朗啊，像这个北韩的什么之类的，积极的研发核武器。因为他觉得当我有了核武器的时候，就连美国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了啊，这就觉得他们拿到了这个政治安全的一个最大的保障了。今天也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问题啊。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澳大利亚的张先生、加州的胡女士和台湾的周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我也想最后感谢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这期节目的赞助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请大家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干净世界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干净 world.tv， 干净 world.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创世纪之三，造人的传说。女娲造人。天地开辟以后，陆续从天上，也就是高层时空，下来许多不同的神，在地上造出了不同的人种和民族。其中，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就是女娲造人的传说。传说女娲是一位伟大的女神，天地开辟以后，女娲以神的形象降临大地。风俗通里记载说，女娲看到地上没有人类，于是用黄土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后来觉得这样太慢了，就用藤条沾上泥浆挥舞起来，泥浆洒落到地上都变成了人类。人类造出来以后，女娲又让男女自由婚配，繁衍后代，使人类生生不息。所以女娲又被尊称为始祖母神。据说女娲造人以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岁月，她造出的人类出现了灭顶之灾。这样，女娲再次下世拯救她所造的人类，这就是女娲补天的传说。据《淮南子》记载，在远古的时候，四极坍塌，九州崩裂，天不能完全覆盖大地，地也不能周载万物，到处是大火蔓延，洪水泛滥，猛兽狂奔乱跑，撕咬人类。于是女娲就提炼五行，也就是传说中的五彩石，把天补救完整。他还砍掉巨鳌的四只脚，支撑了大地的四极。这之后，他又焚烧芦苇，用芦灰止住洪水，杀死恶龙猛兽，拯救了人类。中国其他民族的造人传说。在中国，除女娲造人之外，其他各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造人传说。比如壮族传说，女神用尿液混合泥土造了人，成为壮族人的祖先。彝族的史诗《阿戏的仙姬》里记载，男神阿热与女神阿咪用泥土造了彝人的祖先。独龙族传说，天神嘎禾用泥土造了独龙族人。最富有梦幻色彩的是哈萨克人的造人传说。据说他们的创世主叫加萨干，他造完天地以后，在大地的中心栽了一棵生命树。生命树长大以后，结出的果实是灵魂，像鸟一样能够飞翔。加萨干用黄泥捏了一对小泥人，晾干以后又在泥人身上弯了肚脐眼，然后从生命树上取下灵魂往泥人嘴里吹，这对小泥人就活了，一男一女，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始祖。 类似这样造人的传说几乎各个民族都有，可能不同民族的人种是由不同的神造的，所以不同的民族都带有不同的特征和韵味，他们是造就他们的神的子民，带有这个神的信息，这个神明也在冥冥中看护着这个民族。世界各民族的造人传说。在西方主要流传的是上帝耶和华创世造人的传说。据圣经记载，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分出了昼夜，第二天创造了空气，产生了天，第三天创造了陆地和海洋，并造出了各种花草树木，第四天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满天的星辰，第五天创造了水中的各种鱼类和天上的飞鸟，第六天上帝造出了地上的各种兽类和昆虫，并且按照自己的样子用泥土造出了人类。上帝先用泥土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第一个男人，造好以后上帝往他鼻子里吹了一口气，人有了灵气活了过来。上帝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亚当，让他生活在伊甸园里。后来亚当感觉到很寂寞，上帝就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从此亚当和夏娃也就成了白人的始祖。除此之外，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相似的造人传说，下面略举几个例子。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里，神灵大者用泥土捏了白人、黑人和红种印第安人。在迪埃格诺人的神话里，起初没有大地，到处都在黑暗之中，除了一片汪洋大海，什么都没有。大海底下住着一对兄弟，其中哥哥特塞帕克马特从海里出来，创造了大地，并且用泥土创造了太阳和月亮。这之后他又用泥土造出了第一个男人，再用男人的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他们就是人类的始祖。希卢克人的神话说，创世者乔奥克用白泥造了白种人，用尼罗河的红泥造了红种人，用黑泥造了黑种人。在印度中部克尔库人的神话里，湿婆神马哈德奥用乌鸦找到的红土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并且造了狗保护他们，这两个人就是克尔库人的祖先。在新西兰毛利人的神话中，有一位神用红泥按照自己的形象捏成了人，然后往他的嘴和鼻子里吹气，使他活起来，成了最初的人类。澳大利亚的神话讲，创世者庞德杰尔用泥土造了两个人，然后围着他们跳舞，往他们的鼻子和肚脐眼吹气，使他们活起来，成了最初的人类。比兰克人的神话说，创世的神叫梅鲁，他巨大无比，用自己身上搓下的泥土造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人类的始祖。综合世界各民族的造人传说，虽然形式不同，可是几乎都具有相同的内涵。也就是说，天地形成以后，不同的神下世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以神力造出了人类，并且给人类赋予了灵魂，不同的神造了不同的民族和人种。世界上所有的人种与民族几乎都流传着自己的造人传说， 远古人类交通非常不便，各个大陆都被海洋、沙漠等自然环境隔开，没办法相通，所以文化隔绝，无法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在世界各地的造人传说，内涵却都惊人的相似。人类的想象是随机的，重合相似的几率非常微小，但是在全球所有民族和语言区域中，关于造人传说的内涵都是如此相似，就像出自同一个模板。如果不是真实的历史，又是谁在冥冥中做了这个统一的安排呢？用泥土造人看起来荒诞，是因为低层的凡人理解不了高层神灵语言的内涵和智慧。神所指的泥土，不是人类语言概念中地上的泥土，而是指构成人类空间的分子。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Giving back to your community in a cool way while helping your family eat better? Well, you can. It's all in the name, Plant a Row, Grow a Row, an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you help others. Plant vegetables and donate them to your local food bank. Get how-to tip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novative idea at www.growarow.org.
Want to save money? How about saving our planet? Do you only need to use a car sometimes? The Car Co-op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hich is run by its members. For a small monthly fee, you can get a car when you need one. It saves you money, time, and the planet. The Car Co-op is located at 470 Granville Street. Visit their website at cooperativeauto.net for more information.
You're listening to